那我们继续我们的约翰第十一章，好，约翰第十一章，我们基本上把两个大题已经结束了哈。那我一共有四个大题啊，一二三四哈。那我们谈到说，一开始耶稣听到这个拉撒路病的时候，他没有马上去，所以在那个地方呢，他有一个很清楚的告诉他的门徒说，为了他们的缘故，他不去是可欢喜的，等于说他有他的目的，他会达到这个目的。那当然门徒听不懂。那我们那个部分呢，我们主要在强调说，门徒的焦点跟耶稣的焦点不一样。耶稣的焦点再次的提醒，就是现在是白天，趁着白天有机会就要做工，啊，就是还有时间，还有机会，有工就要做，而且他已经把我们包括进来了，做我们的工哈，所以一样的，在这一段呢，还没有去的时候，他听说他病的时候，他是耶稣的心是平静的，然后我们也看到他去了那边，知道说他已经死了，而且死了四天的，他还是一样，是我们看到他还是一样是平稳的。好，他没有很多的激动，在里面提到耶稣，等一下我们再谈一下耶稣哭了，因为我上次我讲没有让你们讲哈，到底耶稣哭是什么意思哈？那么在那里的哭呢，跟那个他们请人家来哭是不一样的哭，请人家哭的话是嚎啕大哭，就是要感觉说好像要把那个气氛弄得很悲哀。那耶稣的哭，那个哭本身的原来意思是说他没有声音，可是他流泪了。好，那到底他动了情是怎么样的情，是怎么样让他流泪，等一下我上次有提到，好，但是我要你们也大家也思考这个问题。所以第一段是门徒的心焦点跟耶稣的焦点还没有配合起来，耶稣是要按着神的意思来成全他自己，来荣耀父神自己哈。然后门徒们呢，当然他们想说怎么还不去，后来想说啊，已经人家已经要用石头打死你，你还要去，那么危险。所以门徒其实也在顾虑到他们的啊，当然顾虑到耶稣没有问题，但是也顾虑到他们自己的安全问题，好，要避开那边的那种暴力哈。但是当耶稣说要去的时候，他们还是去了，好，然后来到马大、玛利亚、拉撒路的家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有一个很经典的一句话。主啊，如果你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就不会死。好像有神太晚的时候哈，听起来了哈，好像说我不晓得当初在那边讲这句话的口气，两个姐妹讲一样的话，平常两个姐妹的态度啊，他们的个性不一样，一个动，一个勤劳，一个的话就比较静。啊，喜欢听主讲道，就是他们有不同的特性，不同的表达方式。那那个时候呢，完全讲一样的话，如果你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然后我们看到这个马大呢，还有一个非常全备的对于神学教义的表达。我知道到后来我们都要复活，我知道你不管向神求什么都可以被成就，可是为什么还想说，还这样子表达说啊，如果你早点来就不会有这个局面了。好，所以死对人来讲是一个绝望，是一个不可能了。当然那个死是身体的死，那他们也相信灵魂的复活啊。那对我们来讲的话啊，现在的信徒的话，当我们在说圣经里面都是灵魂复活，一直到我们真的是体验到，好，不然的话有时候是一个理论性的，就像那个马大一样，那个神学理论教义理论让我们觉得说我可以背，我都知道，但是到了我们面对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一样落入像马大、玛利亚这种绝望了？他们很难过嘛，当然难过了，情感上见不到了。好，那耶稣好几次跟他们说，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你信这话吗？等一下我们再来看那些哈，就是我们要看一下说到底怎么样的信才让我们稳固，怎么的信才会让我们不受这种这种比较属世性的或者是理性的这种障碍 来堵住我们的这种信心哈。等一下我们再谈这个问题哈。好，那么那上次我们就谈到耶稣在那里经过马大玛利亚的对话之后，来到看到他说在哪里，就把他带到这个他的坟洞那边去哈。以前的犹太人他们的埋葬是这样哈，他们有一个好像山洞一样，好，不一定是山啦，可能是岩洞哈。那里面呢会放好几个，就是刚好你身体放进去放得进去的一些口哈。然后到时候呢，可能前面有个什么盖起来。那在进去这个大的岩洞里面呢，外面还有一个大石头要堵起来。等于说呢，这个岩洞里面呢，它是可以放好几具尸体的。好，就是可以放好几个。好，耶稣埋葬的时候就只有他一个。那是新的哈，那是约瑟给他的新的。那么在这里拉撒路这里呢，我就不晓得有没有别人了哈，因为耶稣只叫他的名字哈。那我想耶稣的目的也不是要把全部的死人都叫起来啊，他就点了那个拉撒路的名哈。好，那来到这里的时候呢，看到那一群在安慰他们的人，在这里我们可以思考哈，到底如何安慰一个丧失，比如说像丧亲、丧偶、丧，就是我们有很好的感情的这种，好像一个诀别一样。这当然不是诀别了，因为以后我们都还要在一起哈。如何安慰？如何能够安慰？我想是一个基督徒或者是一个传道人，一定要知道的。其实对于一个丧亲的人，或者是就是这种离开哈，这个在世上的一个离开，这个是我们都知道说好像人世间就是这个是自然的现象，但是到那一刻自己经历的时候那种情感的那种冲击是需要被安慰的。好，那如果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面没有耶稣他复活的盼望的话，我认为讲什么话，哎呀你要保重一点啦齁，死都已经死啦齁，哎呀他这样不受苦倒好啦齁，类似这种话齁，都是很想要安慰对方。可是如果没有复活的盼望，你们想安慰得了人心吗？我刚才跟我那个陈姐哈，陈姊妹谈她的那个丈夫，就是高弟兄哈，真是神的恩典哈。就是过去他是那个高知识的，就像在中国一样哈，那背景也是一样的哈。陈姐她现在再一次恢复她的这个笑容，然后可以听到神的话，她觉得很满足，这个都是一个迹象，就是他已经得到一个确据，得到安慰了，也看到神在做工，可以感恩。其实不要说生离死别了，光是那种看到自己所亲的人的受苦，那个我刚刚就是接触过妈咪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自己的父母亲呢，我都没有经历过，只知道说哦，已经去世了。好，就是这样。一个是在我高中的时候，一个是在我在美国的时候，已经是40岁了。那妈咪这个是最形象性、最生动的，每天看着她的身体这样哈。那就像刚才陈姐讲的，她可以为她能够吃正常的吃喝感恩。好，这个。不一样在这里，有主耶稣跟没有主耶稣，有没有复活的盼望，有没有永生的盼望，绝对是不一样的。好，有没有人要表达什么？我这个是有感而发啦，好，这个我的重点是放在你们认为为什么耶稣哭了，我们上次也有稍微谈一下啊。那我们也谈，有人谈到说，哦，耶稣很爱他们，所以呢，别人的看法也是这样，他很爱，你看他哭了哈，上次在我们中国教会的那个妈咪的追思礼拜的时候， 然后有一个，如果有参加那个妇女聚会的，会知道一个傅妈妈哈，傅妈妈像现在也是都八十几了哈，年纪也是很靠近妈咪。然后呢，她就来参加我们那个诗班要献诗的那个哈，就是永远的荣耀。她说，哦，我唱了，我就觉得好像我飞上天去了哈。所以真的是只有有神，有主耶稣，可以做我们的确据跟安慰哈。好，有没有谁要表达一下？你认为为什么耶稣哭了？
师母，我讲。
好，请讲，陆弟兄，请讲。是。
师母，那个耶稣哭了，耶稣也是有感情的。耶稣非常爱他的门徒，
是
非常爱马大、玛利亚、拉撒路。
是。
他往来，他并不说是他不关心他们，因为神有神的时间，但是他哭，他是我。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他现在也是真正的神。
嗯哼，嗯哼，嗯哼，是，我非常认同，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跟喜哀伤人同哀伤，喜乐人同喜乐哈。那耶稣本身就是一个有血有肉，道成肉身哈。是的，他有他的那个情感的部分。那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其他？那个同理哈，有同情，是的。我上次提到里面有两个形容词，对耶稣那时候的情绪有两个形容词，你们记得吗？在33节，
悲叹忧愁。
嗯哼，悲叹忧愁啊，在有一种翻译本里面把这个形容哈，形容成一种者里面有一种很大的重担，好像要去责备一样。那当然，他绝对不是在责备他们哭，责备他们难过，啊，他反而是希望他们相信他的话，得到安慰。那这个时候，他心里面这种叹息，这种很沉重的心情呢，有没有一种感觉说，如果你们可以相信的话，真正的相信的话，就不要受那么大的一个，就不需要受一些不必要的那种创伤啦，心灵的创伤，我们啊，哀痛悲伤，这个是人之常情。可是如果说到一个地步呢，我们会哀伤到一个很沮丧的话，那个就是一个已经是不平衡的状态了哈。那耶稣明明知道他要再复活，所以他爱这一些活着的人，看到他们的悲哀，看到他们这个时候的平常是那么的活泼，那么的欢迎他，热情欢迎。现在大家这种状态下面呢，耶稣他动了情，哈。那有一种我个人啊齁，我会想到好像对于人的那种，对马大玛利亚那个时候的那种，他连连的问好几次，你听过我这样讲你相信吗？你有没有听到？你信我的话吗？齁。圣经说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所以那个时候他的那个这几位他所爱的人，那个信心没有办法穿透的时候，没有办法穿透那个大石头，死了四天的这样的一个理性的时候，耶稣是不是也会有情绪上面的一种感叹啊？这是一个。还有没有什么想法？如果我们的信心可以讨神喜悦，那当我们不信的时候，我们其实他们不是不信哦，他们信不过，就说信不过，没有办法越过我们人的理性，越过这个常情哈，以至于耶稣一直在强调说好像没有办法理解这样啊，有点迟钝了，可以这样讲。
师母，
是，请讲。
我觉得有两方面，第一方面，他作为很爱人的神，他看到人这种极痛苦里面，他不只是一种情绪感染，我会认为他 他是那种心里面很爱这些人，太爱他们，以至于让他看，那他看到他所爱的人们痛苦的时候，他其实他心里面很痛苦，他有那么痛苦就是那个叹息，所以他会觉得人们如果人没有盼望的时候，其实是好难过，他为人们难过，就他为人们难过，就是在这种没有盼望的时候，他看到了这个死对人类的这种造成的痛苦，我会觉得是就是
是的，
因为对
我
会觉得他就是我们人看到别人那么伤心的时候，我们都会伤心，还何况是神？但是我觉得他的角度他会高一点，他会觉得说，哎呀，你看这个死亡带来的这个给人们造成的这种、
那个、跟权势
这种，对，这个足够和权势，
是
他很心疼，他一方面心疼，一方面又觉得，哎呀，你们如果有信心，不就像大人看孩子一样，你有信心，你就不至于这么难受了嘛。你就不痛苦了，所以就像我就像你说的，我觉得他就生发一种他能为你们做什么呢，就是他就是就促使他，哎呀，那我就只有来救赎你们，这个我找就他会更让他更想要来救赎我们，让我们得救，让我们真正的得救，所以我觉得他是会激发他这种心。第二个是他为人的这种信心不够也忧愁难过，他也会觉得就是可惜啊，你们就是没有这个足够的信，然后他会为这个因为忧愁而来的那种难受的情绪，所以他是很复杂的，就不只是被我会认为不只是他是这种啊现场的氛围选就是感染他，我觉得不只是这样，他就是一个负的心肠。
这个我也很认同哈，我们所在表达都是我觉得都有它的成分在里面哈。还有吗？你们有没有见过一种情况，就是这种哀伤的情况下面不哭的人，或哭不出来的人，这样讲好不好？就是正常是悲伤悲痛的，可是在那种情况下也有一种情感是不哭的。
师母，这种不哭是因为信主了所以平安的不哭呢，还是悲痛的麻木的那种哭不出来的不哭呢？
我不一定，我是说你们有没有见过这样哈。我刚才我们谈到耶稣的那个他是性情中人，然后他也为真理的部分有他的情感的表达哈。最后我要回答那个，我上次林月把他叫成张月哈，对不起，我让他上来没哈，就是灵魂体这个魂的部分哈。那耶稣的话就是有针对真理的，针对人的常情的，好，是一个表达。但反过来，如果你看到有人他不是这样表达的时候，我不希望我们就变成一种论断，就应该要这样，怎么会不哭？我只是说你们有没有看过啦，有没有见过？
我有。
好，你要不要稍微谈一下？
我爸过世的时候我没哭，我哭是因为因为我们家人哭，所以我哭。然后，但是我连他出殡的那天，我是我那个怎么讲呢？我是一直逼着我自己哭，因为不哭的话，我会被骂。
很奇怪，对，他们会说你要哭、啊。
就是他不是说会骂我，因为我们家没有那种，就是台湾不是有一种那种叫
请人家来哭的，
五指枯木那种，请人家来哭丧、我们家是没有，但是。因为我是唯一的一个要去捧，就是因为我是独生的嘛，所以要去做那些仪式什么的。但那就所以如果我不表现出我很悲伤的话，就家里人就可能会觉得说我好像就是不够那个。可是就在同时， 我又有我们长辈跟我说不能太难过，因为我太难过的话会让我奶奶更难过。
哇，好
他
难
们
哦。
是一对，因为他们是白发人送黑发人，所以就是很多原因，然后就造成说我对我爸的那个过世呢，然后就整个情感是麻木的。
好像冻结了，
对，然后呢？
然后你会发现，会不会发现，慢慢的时候就会回来，有一些自己。当你独处的时候，当你想念的时候，开始在慢慢在，好像化解这样，有没有？
那个是很多很多年之后的事
而
情，
且
因为
一方
我
面你也长
爸，
大了，你也长大了，
对，因为我爸过世的时候我才13岁，所以就有很多那种，很多情感方面
是的，了解，我非常了
被
解。
压
对，我，
抑
对，
的，
对，对，对。
对，
等一下，
然
你
后
先不要去。
一直到20出头，然后结了婚以后有了小孩，然后又因为，然后可能我觉得是神在做工，因为那时候已经信主了嘛，所以就有一些这种需要被根除的东西，或者是需要被处理的东西，神就开始做工，然后那。我爷过世的时候，我有看到我们家叔叔，他们是没有哭的，他们是那种完全是封闭式的那种，
可能是男人是吧？
对，然后我有听到我三婶说，我三叔就会自己一个人默默的在阳台，然后抽烟，然后不知道有没有流泪，但是在我们面前是完全是没有那种，只有我们家只有女人在哭啦。对，我好像也没看到我二叔在哭。对，
我是要讲是说，其实有时候不哭哈，没有表达出来，压在里面的那个情感是更痛的。
是师母，我分享一下。就
好的，
是我从我奶奶带大的，那在世的时候呢，正好我们在同一个医院，她去，我在生儿子，大概3、4天的时间吧，她就去世了。那个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因为在中国坐月子说哭了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的，直到你刚才提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就是你说的，我压心里，我儿子30多岁了，但是这30多年，当今天再被提起的时候，我依然是非常难
那
过。
是很大的冲突，一个是
是，
喜事，一个是哀呀，很大的冲突呀，是冲击跟冲突，是的，是的，不管怎么样，记得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是跟我们同哀伤、同喜乐的神啊，他是顾念我们的，记得这一点啊。不管你的表达方式是怎么样，好，那我们现在往下面这个题目，如果你等下想要表达，你请你表达哈。往下面的题目就说，当我们爱主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爱主，他们很爱主，主也很爱他们。那当我们相信主也爱所有的就是所有付给他的这些他的羊那他也很期待他的羊爱他，所以他跟彼得说：“你爱我吗？”那我要问说什么叫做爱主？我们从马大、玛利亚他们表达的他们有表达过的就是接待他们、服侍他们然后他们在弟弟生病的时候，即使要走路走那么远，派人要去告诉主耶稣，这也是一个对主的一个亲好，有没有人要表达？
我觉得爱主就是听他的话。
他说爱我就遵守我的命令，对不对？是的，是的，
是我，但是在日常我在看到的是，我们人很容易认为那个热情服侍 神的人就是爱主的人，就是很热心奉献金钱奉献时间，包括对就是传道人也是会觉得你舍弃世界来，都会认为这都是爱主的。但是好像我们不太，大部分人我观察哈，不知道对不对，我觉得都是看热情，就是好像你服自己外面的，但不太去看，不太容易看说里面对主是不是顺服这样子。
嗯嗯嗯，对。当我们说哦，他很爱主，比如说他的奉献啊，他的很能够给啦，哈，很能够做什么啦，付出啦，是吧？这属于付出的部分呀。
对
呀，嗯哼。哦，我想我非常认同哈。当我们说我要爱主的时候，就要刚才那个小红说，我们按着主的心意来爱他，不是按着我们自己的。我们常跟孩子说哈，你看我给你怎么样，你看我为你好哈，可是为什么对方就体会不到你为他好的那个，就让对不起来哈。那基本上当耶稣说你爱我就遵守我的命令，等于说你就听我的。在箴言里面有一句话说，儿啊，将你的心归我，然后呢眼目喜悦我的道路。好，这个是耶稣基督自己跟门徒讲的，你爱我就遵守我的诫命。但是问题是，当我们想到遵守诫命的时候，好像不会把它放在爱的这个范围里面，好像遵守诫命就是怎么样，有时候要勉强自己，要屈服下来啊，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成分呢？那什么叫做爱他而且愿意遵守诫命，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我觉得就是顺服主吧，顺服主的话吧。
嗯哼，嗯哼。那个顺服有时候会不会是因为不得不做呢？有那种心态吗？那叫爱吗？
哦，那也是有一点。
不是吗？嗯哼。
明白你的意思。
嗯哼。
嗯，甘心乐意的这种顺服才是吧。
呀，当然当然，那是最美的了哈，就甘心乐意，然后等于说甘心乐意，然后不会觉得好像我是在给予，我是应该这样做的，是不是？因为那个诫命说你要专心，或者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主你的神。所以我们的心里面的那个意志，好，不是只有说我要这样做，不是只有意志，我的心里面的这个全性，我的情绪，我的意志，整个是就是专向他。好，
是我，
哎，是，请讲。
我倒想到，
嗯哼，
那个妈咪啊，
嗯哼，
因为爱神就是完全完完全全的顺服和奉献，
嗯哼，嗯哼。
他因为我想的妈咪就是他是完全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托给神，完全交托给耶稣基督，而且顺他的旨意，把自己的计划把自己的意业完全放到一边。
嗯哼，
我们
等于说把神看过于所有的一切，可以这样讲，对不对？是你
的意思。对对对对对
呀呀，那是确实
啊，把自己的
嗯哼，
对，把自己的意图和把自己的意外全部放到一边，把神的旨意，
嗯，
比如神是叫我们去传云，把它放在首位。像那个妈咪，她一生就这样走过来的。
是的，
我知道，我看我自己，我根本做不到，也只能向他们靠近。
嗯，
但是你说这个爱，我们是讲哦，我们可以
是的，是的，
说的好听一点，就是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耶稣，
是，
但是这不容易。
嗯，
我觉得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就怎么样完全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您的神，
嗯，
而且爱您如己。
嗯，
他没妈咪看，嗯，没看到一个人，他就想把最好的爱给他，就是把福音给他。
嗯哼，嗯哼，
啊，谢谢。
呀，刚才是好像是你提到说舍己哈，那。对我们来讲舍己好像很 很大的事情，而且要很用心哈。但是对我来，对谈到你谈到妈咪的时候，他这一点真的是我非常非常，我没有见过，我还没有见过，我碰到他以前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表态哈。包括他讲的说他已经有一个对象，大家都在很正常的谈恋爱，那个对象是可以说大家觉得说又是基督徒又是神学院里面的同学，然后呢我都没有透露他的照片啊，两个真是郎才女貌，妈咪年轻时候很漂亮，那个男的也是很英俊啊，两个有一张照片啊，我后来就把他可能丢掉了哈，因为那个不是后来没有结果嘛。然后他就会在最后大家都认同的时候，他还是要问神说，神啊，是你要我这样做吗？这个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我都是到个地步被神逼到说，就是他认我到一个地步呢，他帮你挡一下，让你提醒说，哦，我有没有尊主为大，我是这样学来的。啊，但是妈咪这样子，还有那个他有好几次机会，因为他其实他的那个讲领导能力嘛，说他的这种他很有人缘啦，可以这样讲齁，他在不管在哪地方工作齁，因为他很非常随和，而且很爱人，很能够融入齁，我如果去照顾老人家，老人家也喜欢他，对孩子也喜欢他。他说那个他有时候去班上教孩子的时候，孩子跟他闹成一团齁，都被校长不满了齁，后来他当校长的时候也是一样。所以呢等于说呢，人家会看好他，说你这个人很适合去被造就成做什么，有这样的机会。他说他根本就没有去做过什么特殊教育，但是他在那边做实习的时候，那个他们的主任就马上说我愿意帮你申请那个公费，让你去进修，你回来来开发，因为那时候甘乃迪总统的姐姐还是妹妹哈，有这个智障的问题，特殊教育哈。那这个是像这样的机会，对我们来讲，我们很容易把它想说啊，这个是神给的，对不对？我这样子也可以服侍神，啊，就像陆弟兄讲的，他真的是我没有遇过的，我也是没有遇过的，所以这一点的话，就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跟激励我说，我能这样吗？啊哈，是的，那我们怎么会谈到这里来的呢？我们在谈什么呢？哦，爱主哈，谈到爱主哈。呀，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意志就归给他，归属给他，没有别的。嗯哼。所以齁，他不被友情，不被所有这个世界上的什么样的这个缠绊他呢，他不会被缠绊。这个是很自由的，非常自由的。凡事大大小小，他都要去得到神的认可，可以这样讲，这是我可以，因为我跟他很近嘛，啊，我也是学习到，嗯哼。所以等于说我们现在有一个结论哈，爱主的意思是说，我们对于他的心意，重视他的心意，讨他的喜悦，过于我为他做什么，而是从他为我所做的，我有一个反馈，把我的爱愿意全部给他，这个也就是所谓的委身，或者是那个保罗讲的啊，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以至于耶稣用他是新郎，我们是新娘，这样子来做一个不也不也就是象征跟一个你说比喻也不是比喻，是真实就是这样子。到时候他们有个婚宴，我们都会在那里哈。到时候在最后哈，那个婚宴，新郎的婚宴。所以刚才玉佳提到说，很多人会把爱主的观念，或者是别人有没有爱主的观念，想成他为主做多少哈。这个观念，我想我们要有一些。就是有一些调整啊，真理上面的话，就是最简单的，爱他就遵守他的话，听到他的话，而且行他的话。其实门徒们本来不太想去，他们以这种情况来看，哈，那也很矛盾，常常在招待他们的这一家人碰到这种事情，怎么不去呢？ 常情上要去，可是又看到耶稣在那边有危险，那还是不要去吧。这种情况下面呢，他们到后来怎么样，耶稣说走他们就走了。然后来到我们现在来到这个金姐哈，就是金姐来到这个坟洞的门口的时候呢，耶稣说把那个石头挪开，他们后来也没有挪，他们还是挪了，对不对？好，虽然他们信不过去，但是呢，虽然那个马大说都已经死四天了，都发臭了，但是当他说挪的时候，他们还是挪。所以这个是让我觉得，这是让我领受到说，或许我的信心不足，或许我的理性通不过去，我不能明白，但是并不代表我就不能行神的话。这是我要强调的一点。不要以为我这个圣经看不懂不明白，好，那我就可以有理由说确实意思我还不懂，所以我就不一定要这样做，不是这样。不管怎么样，神的心，神的那个话语都很清楚的。那个圣经上旧约也有讲，新约也有讲，神的话是不难遵守的。你就他就说是你就做是，不是就做不是，就是以不是来做。好，那为什么我们会有那么难的去那么难去遵行神的话，这个是我们要来反思的。所以还有没有什么想，有没有什么表达，就什么叫做爱主。我刚刚在谈的时候有一首台语的诗歌，因为以前我父母的教会是闽南语的教会，有一首诗歌我就突然想起来，那个歌词就很生动的在我的心里面，就是那个歌词是说，不管天晴或下雨，我们都可以感谢，我们都顺服。而且后面还加一句说，一个爱父母的，就把我们的神比喻，就叫成我的父亲嘛，对不对齁，一个爱父母的孩子儿女的话，怎样会去抱怨他的父母呢？会责难他的父母吗？用这样来表达他对那个父母的一个甘心，一个顺服啊。我觉得那首歌突然间就到我的那个脑筋里面来，那首歌我的印象很深。即使我的脑筋通不过，我的理解不知道，这个难处好像一个大石头把我挡在那里了，但是呢，我还是，你这样说我就这样做吧。
师母，
是，请讲。
如果是还有一个爱主的心的话，我想还有一点就是，有时候你做错了事情嘛，圣经上面说神主耶稣不会怪我们，但是他会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在父面前为我们代求嘛。我想说是，就是说我们在做错的事情，如果是能够多体谅一些主耶稣的心，不愿意让他就说不出来的叹息来。这样子也是爱他的表现，
体贴他的心，就是，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我们体贴他的心，所以耶稣对那个彼得说，彼得阻止他，受难的时候呢，他说你体贴人意不体贴神意啊，是的，是的，我们从耶稣对父亲也是可以学习的，对，这还有一个问题哈，我没有描述出来哈。这个神迹的发生我们都晓得，后来就是耶稣说拿撒勒出来，那石头他要人去把它挪开，然后呢他的那个布他们有那种裹尸布，你知道后来耶稣复活的时候他的那个他都折得好好的在那里，我听说过，我没有很确实，听说过有一个犹太人的习俗，就是说如果你去人家家里面做客，然后呢你在那里，比如说你有人家好像是人家借给他衣服穿，还是他自己的衣服就留在那里，然后把它折好放在那里，就表示我会再回来啊。这个不确实哈，这是我听说过而已哈。那时候耶稣是折好，有没有特别来讲说他怎么样，他那个布都折的哈。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看看约翰福音十一章哈，我们从 38节念到44节 ,38-44, 好，哪一位帮我们念一下 ?38 节到44节。陈姐你要不要念？
嗯，好的，我念。
好。
嗯。
38
节啊，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了周围在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
好的，好。好，这一段就是整个的情节都在这里哈。好。那我们也看到说，耶稣叫他们把石头挪开，叫他们把他的那个布解掉，好。为什么他不一下一声就全部就好像变魔术一样的？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一喊然后他的布就断了，有没有？好。
啊，我觉得他是要让我们亲身的经历一下。
嗯哼，嗯哼，
亲身感受，嗯，
呀，跟他有机会可以一起，好，一起经历。那一方面呢，就我刚才讲的，其实这也是一种顺服啊，是不是？当我们说顺服的时候，听从顺服的时候，不一定说我们理解或者是我们认同，但是呢，他讲了，我们就去做。所以我觉得这些去挪开石头帮他解布的这些人呢，我也很可以学习，向他们学习，他们愿意去做，按着耶稣的话去做。好，那这个时候耶稣叫他的名字，好，那就是只有拉撒勒出来，因为我不晓得里面还有没有别的人在里面了。好，那他们是这样，他们是久了之后呢，如果说身体这个已经都等于是归土了，齁、哦、那个跟我们一样，那个要把骨头捡起来放在坛子里面的，他们跟我们一样齁、哦、好，那现在呢，拉撒路出来了齁、哦、而且呢他已经复活了，可以这样讲，但他这个复活是身体的复活，不是那个，不是我们最后的灵里面灵魂体，等一下我们会回答那个那个灵月在吗？我叫对了没？这次
陈月，陈月，
哎，我上次叫你张月吗？
没有，你上次对的，
我叫对哈。I'm sorry，、我回去想说，哎，我 是把你，因为我们教会有一个陈月，我想我是把你叫错了哈。OK， 好，那我没有叫错，好的，好，那我先回答那个问题好不好？你问说，本来四天之后呢？身体臭了，那出来的拿撒勒还臭吗？你问这个问题对不对？
对。
好，那大家认为呢？这个例子比较特别哈，以前他也让那个等一下哈，让那个拿因的寡妇的儿子复活，好、哦，他看到他们出殡啊、哦，那他出刚刚死要出殡。那个还有一个是那个雅鲁的哈、哦，他的孩子，他没有去，就讲他就复活哈、哦。好，那这些呢，就是让我们看到说有不同时间。好、哦，那拿撒路是最长的，那已经臭了。按照他们的常理，就是说四天应该已经开始在腐烂了。那个陈月他的问题是说，那他出来身体。是怎么样？好，陆弟兄请讲。
我是想说圣经没有讲。
啊哈。
而且圣经也没讲拉撒勒活过来以后他说了什么话。很多东西圣经上我们知道的就我们就知道，圣经没讲的我们去猜啊，去搞了就有点乱了。
嗯哼。我如果说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有人好奇这样问的话，我想我们可以给一个很，就说我们不是标准答案。好，那我们认为说耶稣让叫他复活的那个大能是不是可以恢复他原来，因为他活起来的嘛，那活起来的话就是应该恢复他原来那个活的样子，用这样的一个来讨论，我觉得也没有说哈，这个不会成为我们的真理啦，哈，然后真理都一定要怎么样，但是现在就是一个如果有人当我们在带别人查经有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也是可以有一点讨论的。嗯、你们觉得呢？
师母，这样讲可不可以？就说是拉撒勒活了，他是完完全全
是的，
全部完全的复原了。因为耶稣本来就是神，
对了，
我们本来就是泥，我们本来就是一瓦片啊。但是
我也是这样想，
也许他裹住他那些白布，可能还有遗留的味道。
那我们就不用想了，没关系。那个白布有没有味道，我们就，你陈月也没有问白布，他说是，他我们认为有没有那个。那陈月你是怎么想的呢？陈月，你一定也有你自己的答案，对不对？
哦，没有，就是刚才师母您这么说，我想我大概也是，就是能理解和认同，就是说，耶稣他让他行这个神迹的时候，那这个医治也同时发生，他就
好了，是一个完全的医治，对的。对的，那个恢复是完全的呀。Yeah, 他每次医治有没有？不管是生来瞎眼的吧，呀呀，嗯哼，嗯哼，嗯哼。所以等一下哈，我们就已经念到这里哈，已经出来了哈，解开那个拉撒路哈，他圣经上没有记载多少他的讲话或什么哈，但是后来有一种叫做圣经的遗传，就说有后记说。他在哪边也在服侍神，在做见证哈。哦，我想到这里，我就想到我有一个例子，有一个实际的例子，我差一点忘记。在我的青少年的时候，我的母会，我父母亲的教会，曾经有一个姊妹死了七天，然后又活过来。那她身体真的是烂了。那个时候可能那个冰冻的那种，那个还没很久，很，你看我那时候才青少年哈，还没有那么的进步哈。那他的身体上留了一些疤痕，我现在想起来了，那是我亲眼看到的，留了一些疤痕。他到教会去做见证，就是好像他有看到这个死后魂的这个灵魂的那个哈，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来传福音就对了哈。那他的身上事实有那个疤痕，有那个烂掉，然后那个黑黑的疤痕。那我认为那个疤痕也是一个记号，等于说他讲的是真的哈。那曾经死了，然后又活过来，然后他有他神给他的使命。这样，我突然想到这个是确实的哈，这是确实的。嗯，好，那到这里我们来谈一下。到底如何让我们的信心讨神喜悦？什么样的信？你看我们在这里面哈，耶稣讲了几次，你信这话吗？你能信吗？我不是说过吗？所以这就刚才那个谈到了说叹息了哈，有时候神为我们的不信心的不够叹息哈，比如说。第四节哈，好，我念的是，我讲到第几节，谁就帮我念一下哈，十一章的第四节，请念那一节。
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
好的，他已经说了哦，好，这是真理，这是信息。十一节，
耶稣说，
请讲，请。
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
嗯哼，他跟他的，他跟那个门徒说，他睡了，我叫醒他，我叫醒他。啊，耶稣说的。23节。
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
嗯哼，必然复活。25、26节。
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
嗯哼，神的心真的是很希望我们听进去，信得进去，信得入我们的心哈。如果我们真的是真正的信的话，那我想我们会省去很多的情绪上面的重担，甚至有时候也有时候也会给魔鬼留，如果我们没有按照神，没有去听进去神的话的话，那我有时候我们会给魔鬼有地步来攻击我们哈。所以第一个我要这样讲哈，就是什么叫做真正的信，就是相信耶稣的话，听进去，相信耶稣的话。那么这个对我们读了圣经，听到神的话，然后相信神的话，这样的一个过程，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们有没有什么体验？耶稣曾经，哎，你讲，你请讲。
不好意思，师母，你可以再说一遍吗？你的问题。
我们从这里，耶稣讲了那么多次，可是我们看到马大、玛利亚，还有他的门徒们，事实上是听而不进的，因为所谓的相信，是我听进去了，然后就放在我的心里面，就像那个啊，耶稣的母亲，他听到了，他不明白，可他在放在心里面思想，那基本上呢，耶稣一直在重复，你相信这话吗？他已经讲了好几次了，他必会复活哈。那我们是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我想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了哈。如果我们很单纯的像孩子一样，那就好了，那就感谢主。有的人他的信心就是那么单纯，就回到孩子的样式。可是有时候我们会像马大、玛利亚这样，我停一下，对不起，我们将那个钟。录音的话，他在敲，
听不见那个钟声。
哦，听不见了。哦 ，OK， 好，好，那我继续讲。好，所以这是一个过程。还说我们有没有？你们当中有没有人说我一下子听了神，看了圣经，我听了神的话，我就很容易相信了？有没有这样？有时候我们会不会像耶稣怎么那么迟钝呢？还不明白吗？有没有这种情况？
有，
嗯哼，我想我们都经历过，我们都经历过呀。有时候甚至是要往后面去了，在回顾的时候才恍然到说，哦，你看就是这样子哈。那基本上我们的无知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理性上面通不过去，没有办法扩展我们的理性来跟神的那个超越的啊，这样能够配合在能够到，就没有到那个高度了哈。那还有什么原因吗？你看马大讲的所有的啊，包括啊玛利亚，包括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你是基督。都这个都认了，都认定了，可是对这件事情还是过不去。有没有什么我们可以学习，让我们不用绕，或者不用停顿，可以就一进入到那个很怎么讲，很单纯的相信。 耶稣在讲你信这话吗？那个信不是说你明白吗？你听到了吗？不是只有这样哈，你放在你的心里了吗？包括他的门徒，包括这个马大玛利亚，因为那个去报告的人回来一定会跟他说，耶稣说你的弟弟不会死，一定会跟他讲的，他已经死了。那如果说那个信是进去的话，他会说哦，耶稣来了，那我的弟弟要复活了，应该是这样才对，对不对？因为耶稣这样讲嘛。那为什么我们会一直执着固执在自己的那种想法里面？有些时候哈，我们心里面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我们也很想知道神的心意怎么样。那神的声音，神的话语，那个吸引力或者对我们的感动，会不会能不能大于我们心里面的原来那个固执的想法？这个很重要。就像刚才我提到妈咪那个有男朋友，好，所有的人包括他的牧师都说还有什么比你们更匹配的，可是他就一定要神给他一个印证，说这个是你要我做的事情，很奇怪也很奇妙。等于说神的话语有一种主动性，有一种那个能力，对我们的吸引，对我们的敬畏，会过于其他的一些我的想法，我的经历。我的意思是这样子。那我们愿不愿意这样子呢？这样你们有了解我的意思吗？我现在是在做一个反思，然后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生活里面是充满着耶稣的生命。他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我来是要教养得到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所以不是只有说哎呀我得救了，而是我的生命是丰盛的，我的生命是有香气的，是可以分享的。那唯有我们相信耶稣的话，活出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状态，才能够有这样的生命。那我们愿意吗？我们渴慕吗？还是我们很习于现在这种就是不要有难事，然后很舒服很稳定这样子而已呢？
师母。
是，请讲。
我分享一个就是
好的，
就是在最近发生的事情。
好的好的，请讲。
这不是已经到年底了吗？就是上个月。然后我们家弟兄又没有工作了。然后
好坏又一年。
对，又是你知道吗？就是连续有六七年哈，都是同样的时间，同样的事情。然后当时就是上个月24、25号的时候，好像就是那段时间，他回来就告诉我。他就出差回来告诉我，他说我这个月做完，然后就和老板就终止合作了。然后我听到第一个反应就是怎么又就是就感觉是怕什么来什么。因为其实每到年底，就这次到年底的时候，我心里都在想说会不会又发生同样的事情。然后真的就觉得说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哈。然后就觉得心里面就很，其实第一个反应其实是郁闷的。其实不是那种一来就觉得好像有信心去用神的话，然后就很平安。不是的，我就其实是很忧虑。好，然后然后我就去接他，去机场接他的时候，我就在路上，我就在问神，我说神，我有什么话，就是你有什么样的，就是圣经里面有什么话可以让我从这样的一个焦虑当中可以让我有平安，可以不让我在这样的焦虑当中。我说我好像这种事情连续发生了那么多年，每一年我都觉得我并没有学好这个功课，我并没有在那个这样的环境当中 就是好像说有什么改变，好像每一次这种状态状况的时候，其实我的感受和处理的方式哈都是一样的。然后我就问神说有没有什么话可以使我不在这样的焦虑当中。然后我就想起圣经里面一句话，就说义人必因信得胜。
嗯哼。
然后回来的时候我就和谭娟我们一起祷告。
嗯哼。
然后我们两个人都有同样的一个态度，就是说我说神，这次我想不一样。我想和之前就是遇到这种事情至少和去年不一样，我好不容易才从这个坑里爬出来。我说好不容易状态稍微就是好一点点，我说我不想再回到那个就是很难很难的那种状态里面，我觉得很难受。
是。
然后我们就祷告，然后我就想到说这一年的话，你在就是辅导的时候，就说到就是说感谢神，不是因为有事情值得我去感谢，不是因为环境好去感谢，而是只是因为他是神，所以我们要感谢。因为圣经上面说了，你要凡事谢恩，那你就凡事谢恩，不是因为我觉得有什么是好，然后我才去谢恩。然后有一次你也说，爱神不是感觉。是在难处当中，你说我要定义爱神。然后那天我和谭娟一起祷告的时候，我就跟神祷告说：“我说神，你爱我，并不是因为我做得好，也不是因为我配。
Amen. Amen.
而是因为你就是定义要爱我。
Amen.
所以我希望说，这一次我也用同样就是你的爱，同样的爱来回应你，不是因为你给了我什么好日子，而是因为你是神，所以我要爱你。”因为你的爱已经在，就是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这些事情已经向我显明了，所以你不需要在任何事情上面再去证明说你是爱我的。所以我就跟神做了这样的祷告，我跟谭真都决定说这次要不一样，就是仰望神，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还是决定说要去感谢他，
感谢主，感谢主，这个。
所以。
是，
所以我今天回应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叫，至少在这件事，在这一个关卡的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我是爱神。
Amen，Amen，Amen，是，
然后这就到现在到前天，然后谭娟就找到了一份就是可以勉强够我们。我们这几个月的开销的一个就是一个兼职的工作，所以还是很感谢神，就看到说神是真的是有怜悯。
Amen。我在好的好的，哇，好感恩，好感恩，感谢主。耶稣说，如果你相信，必看见神的荣耀。那刚才谭隐谈到我要凡事谢恩，这个谢恩本身在旧约里面献上感恩的祭就是荣耀他，等于说这里有一个律，我们愿意荣耀他，不管我怎么样，不管我什么难处，不管我什么亏损，不管我有什么过不去，但是我真的是愿意荣耀他，当我们荣耀他的时候，我们就必得见神的荣耀。那在这里有一个问题，我是他的荣耀对我来讲是首要，是最重要的，还是我的益处重要？这就是一个我们需要做一个心智里面，就像刚才谭颖讲的，我要定义，我要定义。献上感恩的祭就是荣耀神。而在这里耶稣说，你如果相信，当我们相信的时候，我们的喜乐平安感恩就一定是那个，就是丰盛的生命嘛，就一定是在那里，就好像有那个香气，有那个 哈、啊，很看得见、闻得到、可以分享的这样的生命的气息。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谈说什么叫做见到神的荣耀。当我们见到神的荣耀的时候，如果你去看那个启示录第21章，哇，我每次念到那一章就觉得说，怪不得圣经说是我们眼没有见过，耳没有听过，你根本不可能想象的。当神的荣耀必被我们看见的时候，耶稣在这里应许他们了、你必见到神的荣耀。还有什么比那个对我们更宝贝的？ Amen， 感谢主，感谢主。如果用三次，好，这是第三次对不对？谭颖，
什么第三次？
就是第三次都是在这个过年的时候，
不是第三次、是可能有七次了，
有七次。OK， 好，
对，每一年几乎每一年都是这个时候。
所以这是个完全的数目了哈，七次哈，哈哈。
对，如果不是，我都觉得说，这都不可能是巧合了。
你知道我最感动的是什么吗？
什么？
我最感动的是你们两个可以同心合意，
是
同样一个心智。所以我们就这样子来感谢神。
是
好美，非常美呀、yeah。 还有谁要愿意再回应的吗？
师母
是，请讲。
我也想说两句，就是我也想说两句齁、就是
好的，
就是我们小区有一个妈妈，她没有信主、她也没有她没有信主，她的丈夫呢得了两年的那个肠癌之后呢，上两个月的时候死了。他们是比较年轻的30多岁的夫妇，有一儿一女嘛。然后呢她的丈夫是做保安的，他们没有信主。然后呢她丈夫就知道这个人以前是做保安，天天能见，后来就没见了嘛。然后他去世了才知道原来他得了肠癌，他死了。然后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儿子前几天在玩耍的时候被人家霸凌了，一个也还是他们亲戚哦，就骑着单车围着他说你是个弱智、然后说你爸爸都死了什么什么，就在那里笑他嘛。后来他那个儿子就气不过，就拿那个羽毛球反击了那个人的后背之后，那个欺负他的人反而回家跟他爸爸说，他爸爸就把那个死去爸爸的那个小男孩然后在那个地方把他拦住了，骂了他半个小时。后来那个小男孩就发抖，瑟瑟发抖，他妈妈就很伤心嘛，就很伤心，就要去跟那个人就是报了警啊，这是那那的。他说你就欺负我们孤儿寡母。我就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因为他跟我讲的时候还在那哭嘛，我当时就为他出谋划策，我说那你去找学校的老师啊，这是那那的。可是我觉得我没有第一时间为他祷告。后来回到家的时候，我想我没有第一时间为他祷告，并且我也没有把我没有跟他传过福音嘛。就想说他是我们身边的人，我就出谋划策啊，这样那样的，然后我没有第一时间为他祷告，我是知道深渊在神，我必报应的。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不会说去硬来怎么样，我就深渊报应，在我必要报应。按照神的话，我就自己得安慰，我不会那么多的难受。可是我看到他那个他妈妈就跟我说，他说这是我的儿子，我要是不为他做什么，我儿子见到那个人现在已经走路都是发抖的，他就在那边说边哭。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包括今天早上他昨天跟我讲这个事嘛，今天早上我看到他送他儿子去上学的时候，整个人好憔悴，好可怜。他丈夫死了有一个多两个月吧，一开始他丈夫死了办完事的时候，从四川回来的时候，他涂的口红，然后感觉这个人好像丈夫死了，我当时还在讲为什么丈夫死了好像跟没事一样，然后发现有一个东西是今天我就看到他是麻木的状态了，我发现这个悲痛是会延有一个时间的，就是说你当意识这个人死了，到你意识到他去世了，到你承受了事情，发现自己是孤儿寡母无靠无依的，这个时候是需要一个时间的。我感觉到他，哎呀，我也不知道说我是很想为他做点什么，可是我又做不到，我又做不了，我就为他祷告。可是我自己内心的深处，我觉得光为他祷告，我觉得这样就够了吗？哎呀，我这个人的那个想做点什么的心真的是太难受了。
我想哈，我们还是回到真理哈。耶稣说不要为未来的事情忧虑，先求他的义跟他的国。现在你最重要的要把福音传给他。 每一个人都会碰到我们没有办法承受的难处，但是呢，我们可以有一位可以帮我们担负我们的忧患的主，而且会赐给我们活水可以永留的这样的主。所以最重要的，当然你现在事情引起来是因为你心里面对他们的同情还有无助无力该怎么办。好，你刚才说难道只有祷告吗？好啊，这个观念哈，我想我们也稍微要反思一下。
是的，
我只能祷告吗？祷告是只能的意思吗？祷告是我们的全部。
是啊，是啊，所以我也为了自己这个事情，我感觉到非常的跟神。
哦，我没有要你去懊悔或去责备你自己。我要跟你讲的是说，把最重要的就是把福音传给他们。今天为什么让你那么深刻的感受到，一定有神在动你的慈心，对不对？他们需要主耶稣，他们需要神，他们需要救主，不是只有说安慰他们，让他们可以情绪好一点。好，
是的，是的。
那刚才刚好徐慧谈到这个事情，我就顺便带一下好了，因为这本来是辅导里面的哈。我谈到说有一些人是我们讲说人之常情，耶稣也哭，一般人都会哭，那也有这种不哭的，或者是他们会更咬着牙好像要更刚强的那种哈，就好像我们说那个啊，有三个那个红萝卜越煮越烂，就整个都垮掉了哈。蛋呢越煮越硬，有人就是变成那个像那个硬的蛋一样哈。好，那刚才因为徐慧提到，我就顺便提一下好了。基本上我们面对冲击的时候，我们人是非常脆弱的。当我们没有办法去反应的时候，第一个我们会就好像整个呆住了啊，整个就。你有没有想到耶稣为什么还要跟他们讲说把那个布拆掉？
那他更真实的体会。
不是，我知道你的意思是体会哈。如果你们有人把石头打开，拿撒勒出来，他活蹦蹦的在那里了，那还要耶稣说把他拆掉吗？你们觉得用一个常情来想这个事情？
要拆的，不拆不行。
对，要拆，一定要拆，对，没有错。
对
啊，为什么那些人好像一个命令一个动作？
因为都傻了。
我也是这样想，但是圣经没有讲了。刚才都提前问圣经没有讲，我们最好就不要自己再多一些那个哈。但是当然，耶稣说什么，他们做什么哈。有时候我们就是像这样子。一个人死了一下子冲击很大，一个人死又活过来那个冲击更大。那你看那个门徒在船上碰到风浪有没有，当耶稣他们说那个老师啊夫子啊我们快没命了还在睡觉，他起来的时候斥责风浪，结果他们怎么样？害怕什么？风浪已经停了，他们怕什么？怕说这个人是谁啊，惊讶，非常惊讶。所以在碰到这种冲击的时候，创伤冲击突然间来的惊恐的时候，我们人是会僵住的。那所以呢有几个时期啦，我说顺便提一下，一个是就是我们没有反应的，再来的话我们会否认，我们会不想去承认，再来的话我们会生气，好，慢慢的我们才会接受啊，这个是。所以我说你们不要以为好像就像刚才徐慧说，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实际哈。那个人丈夫死了还涂口红，我们就想说哎呦这个人是不是一点都跟他丈夫没有感情，不能这样去论断人的哈。所以我为什么跟你们提说有时候不哭也是一种更深的哀痛哈。那回到我们刚才徐慧这个问题，我想最重要的是把福音传给他。因为耶稣说过这个世上有苦难，他并没有让他的儿女，让神的儿女，让他的羊不碰到困难，不碰到苦难。但是有了牧者，我们就不怕了，哈哈。
是的，真母。但是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带着目的性的去接近人家的话，我心里面也是有一些负担的。就是
你说什么？对不起，你在讲。
我是说带着这个传福音的去目的去接近别人的话，我又觉得好像有一点。 有点负担，就是感觉到怕
重担的，
是，
嗯哼。
然后师母，其实我还没讲完，我再讲，再稍微延展一下，就是我一开始跟那个妈妈讲的时候，我说你去学校找老师吧，我说你去叫老师来管理他们，让他怕。后来我回到家里面，我就很反思了一下，我想这个事情又不是在学校发生的，第一责任人是家长，我觉得应该跟家长讲。但是那个男的本来也是亲戚嘛，知道他们家的男人的爸爸死了，他还去这样去嘲笑人家，这样子他心就很硬。后来我想的话，还是我就发现了一个很奇妙的功哈，等到放学的时候，那个男的就那个骂，就是那个霸凌的那个爸爸呢，他就跑来跟我妈讲了一些话，就表现就面露，就是好像意识到自己错了那种感觉。我发现这个人的心啊，他的心刚硬，真的是要把他交给神的扭转他的话，比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好多了，哪怕他不是信主的。求神怜悯吧，求神怜悯。
是，好，徐乐，我针对你第一点，我要跟你回答一下哈。你说你要去跟他传福音，又怕觉得好像带着目的去的，好。那我问你哈，如果主耶稣的话会认为这个时机应该做工吗？
会啊，会。
或许以后你要学习耶稣会怎么做，耶稣会怎么想，然后你就不要带着自己的想法来面对这个事情。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知道。
嗯哼，不管他有没有碰到难事，其实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我们都有责任传福音，对不对？好，
对。
那刚好碰到这个事情，让你注意到他们。好，以前或许你从来没有注意到他们，不是说为了这个目的你去传福音，而是说，我的重点在说，现在好像他们把他们带到你的心里面来，你开始在用心，开始在观察他们，开始在注意到他们的时候。这个不就是应该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吗？好，我不说你一定要这样做，但是你就想吧，如果耶稣会这样跟你这样想吗？还是会错过这个机会吗？好，
而且
难过
师母，
嗯哼，
玉佳之前我上小组的时候，他跟我讲过一个事，他说拒绝的不是拒绝了你，他是拒绝了主耶稣，所以你放胆去做就行了，就是不是针对这件事哈。他以前跟我说过这个事情，他说拒绝的是耶稣，不是拒绝的是你，你就大胆去做神的工就行了。
嗯，
就感觉到其实我是知道的，但是我心里面那个愿不愿意去做的这个还是好好的跟神求，还有智慧该怎样去做。是的，是的。
我想我这个很简单啦，其实你想的太复杂了，我只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认为耶稣会怎么做，你就跟着做就好了。
是的，是的。
好吗？好呀。Yeah, 嗯哼。好，那我们就进到，哎，是，请讲，请讲。
嗯，我也想，就是讲到那个解开让他走的那个果实树的那个环节，
请讲。是，
就是拉撒路，耶稣说出来，拉撒路已经活了那个时候，可是他身上还有果实布，我就在想，那个果实布代表什么？是不是代表就是残累他的那个，老的思想啊，老的想思维模式啊，那些东西。
嗯嗯，
就好像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已经有，我们就有，我们信的时候，我们就有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嘛，因为耶稣是复活了。
嗯哼。
那可是信了主以后，我们需要用神的话语来更新。那神的话语就好像是不是就像那个帮每一句话语来就帮我们把那个旧的那个。果实那个布一圈圈的缠下来，直到变成一个可以活灵活现的跟神，
等于说我们有很多的辖制捆绑哈，你的意思
是
这样吗？
哈，是是是。
OK， 好，现在从华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我顺便提一下我的观点哈，这一些想法没有说绝对的对或绝对的不对 ，OK。这是一个我们的联想啊。那如果圣灵提醒你、感动你、光照你说，你的某一些情况，就像这个裹尸布把你包住了，包括我们的理性，哈，包括我们受世界的影响，包括我们就像你刚才还有他自己的描述那些哈。如果圣灵这样子来感动你的话，那你就 从他的光照里面跟着光向前走，但是这种解释不一定是绝对必要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不是说你不可以这样想，如果这样子是出于圣灵的感动，然后你真的是从这里有更新，好，好像给你一个，好像给你一个惊异在那里，但是并不代表我们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都一定要把它解释这个是什么意思。就好像摩西的手上的杖啊，代表什么。那我这一次会特别对四福音有负担，就是说原汁原味，耶稣讲，我很认同刚才啊陆弟兄讲说，如果圣经没有讲哈，我们就不用太费心。但是我也要注意的是说，我们这些人是要帮助人家查经的人，我们不能拒绝别人有问题，好，不能拒绝别人有想法，因为神是真理，是经得起诚恳的人去寻求的，寻找必寻见，那个不是问题哈。所以对于我们这一些已经信主一段时间，我们也在成为同工，在训练，在帮助人的人的话，那我是想说这样的情况呢，你问我，我没有一个答案，我没有绝对答案，但是如果圣灵光照你，你的经历不一定会成为别人的经历。
嗯，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嗯哼，
是的。那我请问，那这个确实是我的经历，确实是我的。
那
我请问，就请问师母，就是那我在带别人查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分享我自己的这个见证？就是我可不可以把这种代表说出来，分享出来？
你可以说神，你可以实际什么讲，你就实际这样讲出来。哦，神让我光照我说，其实我的什么就像这些果实不一样，这样就好了。但是不要把它变成说这个代表什么，象征什么，这样的话就
是
变成一种解经了。
针对自己不可以讲，
我
目的是说，就是说，如果这个亮光是给我的，那我就分享我的亮光。但是它并不代表每个人都要有这个东西。
是的，是的，不要把我们的经历要一定要去变成别人的经历。
明白。
像有时候我们的见证我们的见证，我一直在强调从约翰福音，其实约翰是一个见证人，他是从后面来看前面的事，然后帮我们做了一个注解。但是你会发现到约翰他的注解本身，他的那个描述，当然这里有圣灵的那个感动是很特别的。他不会怎么讲呢，就好像不会变成一个注释的一个，好像这里有解经书这样，不是这样子。好，我现在一下不会描述我要讲的，这个先不讲好，没关系。好，那记得我们的见证呢，都是要见证神，都是要荣耀神，是神自己得到荣耀。那我们的经历，我们要见证的是真理，是真的。那我们的经历本身呢，不能重复了。等于说，如果圣灵不做工，你不能重复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华英？
师母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的经历其实都是为了要来为耶稣做见证的？
是的，是的，
不是其他的。如果是跟其他相关，那就不对的。但是我们所有的经历都是为了证明耶稣讲的道是真理。嗯，
是的，是的。
嗯，
不要到个地步变成说，人家的解经的方式要跟我这样子一样，才会叫做解经，你懂我的意思吗？有时候我们会把一个，有人就会说，你怎么这样想？我都以前都没有想过，我怎么想没有关系，是真理怎么讲比较重要。我有想到的话，大概是圣灵光照我，对不对？如果圣灵不需要光照你这个，那当然也关系到我们是不是很诚恳的愿意在神的话语里面能够领受到他的那个光照，那个是很重要的啦。好，我们请继续。我对你这个讲法，我没有任何的评语哈，华姨，你不要以为说话我不认同，不是这样的意思哈。
嗯，明白明白。
是。
师母说提醒我要注意的地方。
因为我们有一种主观的意见， 会把我们的经验当作是一个主要的，这是人的本性啊。
嗯，
那我们一定要像就像刚才那个徐慧一样啊，为什么不把第一手的，如果这是耶稣他会怎么做，那我就马上想到耶稣说白日不是12小时吗，在白日走路才不会那个，就现在还有机会，还有机会的时候啊，那对我来讲我可能会觉得说好，这是一个机会。那对徐慧不一定啊，他去问神就好了。神，你要我做什么？现在是时候吗？啊，不是说一定要这种时候不要去打扰他，或不要有带着目的，这个都不是，这个是真理上没有告诉我们的。要考虑说带着目的传福音，那我们的目的，我们传福音的目的不是要叫人家得救吗？是不是？啊，嗯，所以回到真理的话，你就很笃定，而且很简单。很单纯。